好，我们今天是第十一次查考加拉太书，今天我们到了第三章我们会查考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二节，不过我们把第三章读一遍那么大家知道那个上下文。我们先把加拉太书翻开，加拉太书，好，我们一起来念，请。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应行律法呢，是应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父圣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人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都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胜。律法原不在乎信，只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借着人的谈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也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昧了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等乎律法，就不等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呢？原是为后来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他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怎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万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生的律法，依旧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音因信耶稣基督会给那新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到以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劝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虚梦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之自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聘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
好，我们经文暂时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感谢你，你是赐给我们应许的神，感谢你是信实的神，感谢你，我们在基督里不在律法以下，而是在恩典以下，能够承受神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天上诸多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跟我们说话，奉主名祷告，阿
门。
上次你们停到哪里？是不是14章十四节？
十四节
好。那我跟弟兄姐妹重温一下，很快的，就是我们说过加拉太书有几章？6章我们把它分成3大段每2章一大段。第一大段第一章第二章是说到保罗维护他的呼召跟他所传的道。然后第二章呢，就说到保罗，他所传的那个福音的真理和他的人，就是他使徒的职分，是被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所接纳的。然后第二段的下半段，第二章的下半段，就保罗就举了一个例子，说到彼得去到安提亚，看见他跟巴拿巴和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彼得看见，不是，对不起，是那些从加拿大这个耶路撒冷来的基于传律法的犹太人来到这个安提亚，彼得看见他就离开那里，特别是要他讲拿出来说，是让我们知道他在这个基督的自由上面，保罗是连一刻他也不放松的这个是保罗要坚持守的。那么到了第三章开始呢，就是第二大段当上第14章。那这第二大段他具体要讲什么呢？他主要是跟我们说福音的真理因为第一章跟第二章他还是说到他的职分跟他怎么得到那个福音的真理，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呢，他就更多的进入到主题，重点在这福音的真理。所以在第三章我们很容易去记得，我们把它分成3个小段。第三章，今天我们就读第三章嘛，其中的一段，它分成3个小段。第一个小，他保罗要用这三方面来让我们认识福音的真理。第一方面就是让接着加拉太人他们自己信主跟跟随主的经历，来保罗问了他们5个问题，那个就是第三章的第1节到第6节，让他们接着这个问题去思考他们蒙恩得救的。这个经历好让他们能够认识福音的真理。第二小段就是从第7节到第14节，保罗用了亚伯拉罕来做例子，来去让加拿大的宗教会来认识福音的真理。在里面有说到因信称义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还有就是因信得圣，就是用了哈巴谷的书，哈巴谷先知他写的这个书的2章的第10节，他说到不单只是因信称义，而且还是因信得圣，就是因信而生活，靠着信心而生活，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那个是罗马书所说的。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在新约里面出现过3次罗马书出现1次，加拉太书出现1次，然后希伯来书出现1次，哈巴谷书的这一段话2章4节，这个是义人必因信得胜。所以那个是第二小段，特别用了亚伯拉罕来做例子。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第3个小段，从15节一直到末了，第三章的末了，这一段它的究竟重点是讲什么呢？它是讲做一个对比，它。那应许跟律法来做一个对比，好让我们能够认识福音的真理所以这个是保罗要做的。那我又再把它分成2段，因为这里经节太多，一次分享不完，所以从第1节到第22节， 这一段里面，对不起，十五节到二十二节啊，特别是说到应许是比律法优越的啊，应许是比律法优越啊。然后二十三到末了就说到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是把我们带进基督。好，现在我们先去看这个应许跟律法这个对比，看保罗怎么做对比啊。这个今天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我们要我们今天晚上学习完了之后，我们就要有一个概念，什么是应许，什么是律法，他们是怎么来的，有什么不同啊。在我们基本上，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认识到应许跟律法，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不会枉费今个晚上。好，十五节他开始很有趣的，就是他是怎么称呼这个加拉太教会。他说弟兄们，你还记得吗？第三章开始的时候他怎么称呼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很失望，也不是很客气，他几乎是骂他们的无知的加拉太人，他很失望，因为这个是他们传福音，保罗跟他的同工传的福音，结果他们离开了这个福音去跟从别的福音所以一方面他很失望，他很伤心，可是保罗没有把这群弟兄姊妹当成异端，他没有把他们说你不信耶稣的，你是邪教，他没有，他反而他虽然说了你们是无知的，可是他继续的在这本书信里面，他继续的称呼他们为弟兄，或者是可以翻译成弟兄姊妹，保罗还是把他们当成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保罗的心，一方面他是在真理上他是不妥协的那如果有真理有错了，他会 站起来，他会去维护真理，因为这个是关于基督关于基督的事情。另一方面他也对弟兄姐妹也非常有爱，他不会很断然的去说这个弟兄姊妹你们现在是就是不认他们是弟兄姊妹保罗没有，保罗还是 称他们为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所认识的弟兄姊妹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被一些假先知被迷惑了，这个保罗用的话保罗用的话，为什么他们很无知呢？因为他们是被迷惑了。如果有人被迷惑了，你不要把他这个弟兄姊妹当成异端如果他是因信蒙恩得救的，他就是弟兄姊妹，他永远都是弟兄姊妹。可能他中间这段有一段时间他是被迷惑了，他在这个真理上他对有错误的理解，可是他们这些还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注意。然后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要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定了就没有能废掉或加增的。所以保罗这里他要用一个，因为他为了要我们理解什么是应许保罗就用了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约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应许弟兄姊妹保罗这里用的这个例子是让我们知道人跟人之间立约，立了约之后这个约就是不能够改的，不能够加也不能够减的在一个完美的情况之下比如说你签了一年的这个物租物约租房间，你是不能够突然间去改的，你签了这个就是那个约的条例，因为里面有承诺这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约。或者我们可以去这里也可以说到这个约是这个文约是一个遗嘱可以是说一个人他把他的遗嘱写给他的儿子 他写出来的，他就不能改的，就是 他写出来的。马丁路德有 用这个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约既然都不是不能改的，更何况是人神跟人之间的约，更加是不能改的，不能加也不能减的所以这个是保罗要我们认识的，就所以这个约所以已经定了，就没有能废掉，不能够加也不能够减的。所应许的所以这个应许是跟约有关的，因为在是神跟人立约，在约里面神跟人应许所以是约约是应许跟约有关的。其实律法也跟约有关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旧约，旧约就是律法之约那在律法之约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那个就是应许之约，或者说 亚伯拉罕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在律法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
之前之前。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早早摩西还没生出来之前，好几百年之前已经立了约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他子孙说的所以这个约应许是跟亚伯拉罕有关的所以亚伯拉罕是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亚伯拉罕还有摩西。当我们要明白整本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要明白这两个人在神救赎计划中的角色所以这里是说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哪一本书说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我们都应该很熟了哈，创世纪我们去就知道，从创世纪十二章十一章的尾跟十二章开始就开始记载着亚伯拉罕的故事，那里我们就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神是在哪里呼召亚伯拉罕？他在吾尔吾尔，根据斯底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那个很长的讲道，他跟我们说神在吾尔呼召亚伯拉罕。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到了哈兰，就是在迦南跟吾尔之中间的一块地叫哈兰。十二章开始神就跟亚伯拉罕应许了其实之前还已经很早也有已经呼召了就是在吾尔的时候，就是吾尔就是米索伯达米。当创世纪的故事一直发展到了十五章，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十五章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的内容其实是跟这个他神之前跟他的应许是一个延续，是很类似的，只是之前神跟亚伯拉罕应许，神呼召他，神应许他应许他说什么，比如是十二章他说第三节我必第二节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叫别人得福，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于他，祝福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神这个对他的应许。可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跟他立约，十五章的时候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为什么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呢？因为神体贴了人立约了人都有就是心里就有个踏实，好像有人跟，因为人的软弱，其实神是不需要立约的，因为人软弱神就跟人立约。比如说我跟姊妹说我会给你什么什么，可是我没有跟你签约，你就觉得我会不会反口啊这个人为了人的软弱，神就跟人立约。神跟人立约基本上就是神把自己降低到可以跟我们立约这个层面。其实神呢，神他是高高在上的嘛，他现在把自己降低，为了体恤我们跟我们立约其实神他应许的事情他就会 去实行的，因为神是信实的。约只是为了人的软弱，神跟人立约，所以十五章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录，也是加拉太书里保罗他所引出来的，就是这个约。这个约是当我们还记得吗？是在 天黑了时候，亚伯拉罕神就睡着了，这个神叫他把这些祭物把它分成两半，然后神就跟他说话，说他跟亚伯拉罕说，十五章十三节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这里就跟出埃及记有关了，这里就跟我们说为什么会有出埃及记，其实是神一早就预言跟应许的。所以神说又会服侍那地的人，在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所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直到第四代我必回到我们，他们必回到此地等等。然后后面就说天黑了，就有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这个祭物分成两半了嘛，那个就冲过飞过去。这里就是神好像在那边签名，说这个约神在签名，这个约只有一方面在签名，就是神自己，亚伯拉罕没有签名。这个约是用血的，就是那些祭祀的血，这个那个祭物的血。在这里有两个物件飞过去，从这个祭物当中飞过去，一个是冒着烟的这个炉，这个冒着烟的这个炉是受到刑罚，这个刑罚就是跟神说他们亚伯拉罕的后裔会在埃及有400年 受苦待， 被那个外邦人苦待。所以这个冒烟的炉，当我们之后看见神，我们知道以后神真的是照着他的应许拯救了以色列人。当他以色列人被拯救了之后，神用了这个我去看一下，在我们去看申命记四章二十节，申命记四章二十节，摩西五经，我们知道申命记是出了埃及没有？出了埃及没有？
出了埃及，
出了埃及啊，出埃及记，出埃及的嘛，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出埃及。出了哈，过了约旦河没有？
没有，
对，还没过。所以这个是40年过了哈，已经在旷野过了40年。那么他们现在回想起，所以四章二十节啊，我们一起读这句话：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
要特
种
自己产业的
使
命，像今日一样。
所以他这里把铁炉跟出埃及连在一起，所以是根据这个我们去这个这一个经文去推算，这个烧着的冒烟的炉就是说到这他们在埃及被这苦待，因为其实这个是也是上面几节神刚刚说过的事情。而当他们在埃及被苦待，神就应许说他们神在说他神会把他们拯救出来，这个就是那烧着的火把，神把他们火把受到了光，受到了盼望，神在火把这个是预表了神自己，我们还记得耶稣说他是世界的光，是那个火把代表了神自己，我们还要去看一个经文，就还有一个经文能够把这个火把跟救恩连在一起，我们去翻以赛亚书62章，以赛亚书62章，以赛亚书62章的第一节， 我念给弟兄姊妹听啊，第二六十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的第一节，那他后面的有一小段，他说他的救恩必如明灯发亮，明灯发亮，其实在我的这个 ESV 的英文翻译里面，他说是 burning torch， 就是烧着的火把啊，中文把它翻译成明灯发亮，其实就是烧着的火把啊。这个烧着火把呢，他说救恩如同烧着的火把。所以 你有英文的弟兄姊妹，你就会看见他是说到明亮烧着的火把啊，明灯发亮啊。所以这里是说到这个有一个抱怨炉跟烧着的火把经过，就是说到神的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神欠约。那个烧着的火把也说明了这个祭物是神会把那火烧掉了。用火把这个祭物烧掉，就是神去接受这个祭物，你知道吗？这个祭物要先上去，你要用火烧的，烧了神才收到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他们献祭就是这样子。在旧约里面很多的祭物都让我们看见。这个献祭的时候有神会降火啊下来把这个祭物把它烧掉。好，所以那个就是那个约，那个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签约的过程。然后那个约里面他说了什么，他就是十八节他就说神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必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里他给后裔就是那一块地迦南美地，他就描述迦南美地包括什么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地。这个埃及河不是尼罗河这个埃及河是如果你去看地图，迦南美地就是迦南地今天的以色列跟埃及中间还有一块那个山反过来的山脚，它就是那个西乃山西乃旷野。这个埃及河它其实是以色列跟西乃中间的一条河，那一条河叫埃及河。所以从那边到幼发拉底河边，这个是神应许给以色列的地。所以大家记得了，这个有两个，有这里有三个事情，一个是神会把他借着亚伯拉罕把祝福赐给万国；第二点就是神会给赐给亚伯拉罕子孙，是因为这样子亚伯拉罕信他，神就称他为义的嘛。我们记得吗？十五章里面，神什么时候称亚伯拉罕为义，算他为义，在创世纪哪里？记得吗？
十五章第
六节，就是十五章里面。就是神子你说你看到天上的中心吗？你数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会如此。亚伯拉罕信他，神就算他为义，第六节。所以这里的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信心，就是在这里，信心就跟义连在一起。这些事情这个是约的内容。第三件就是这个这块地所以有这个有后裔有地，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好，现在我们回到去迦南太书。好，这里他说第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乃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这里我们就保罗就跟我们解释那个子孙是指着谁。其实如果你翻创世纪的时候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他说你会赐把那块地会赐给他的后裔，其实那个后裔在希伯来文也是单数的，也是一个字，一个单数其实它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层面就是单数是指着 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一个民族 他把它当成一个单数，这样子可以明白了，这一个民族啊，那个是属地的东西，就是说这一块地迦南美地，神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一个后裔，这一个民族要给以色列人的啊。神是信实的，他这个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的历史，他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他什么时候亡国，什么时候被亚伯拉这个以色列南北国被掳，他是在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86年就是南国就被掳，所以就没有以色列国，以色列国就被就灭掉了，被巴比伦灭掉，以色列人也被连根拔起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自从那个时候，那块地就不属于以色列人了。可是神是因信实的，从主前586年到主后1948年，有2500年的时间，这个以色列国，不是这个迦南美地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可是感谢神，2500年以后，神是信实的，他是把以色列人从世界各地召回来，所以1948年，这块地又重新回到去给以色列了。这个是非常奇妙。如果我们在1848年或者1890年1900年读圣经，我们要的信心就要比现在大，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我刚刚从以色列回来，就会看见神的应许是信实的神是把他的子民召回来，虽然到了2500年以后才出现，可是神应许的事神就必定会做那个是属地的事情，这给那个子孙。那么现在我们说属天的，保罗要说的是属天的事情，属天那个子孙呢，保罗就跟我们说呢，是也是一个单数的，他是指着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这里要先追下来到犹大到大卫，一直追下来我们还知道圣经里从亚伯拉罕到挪亚有几多代吗？我们查了创世纪有十代，那挪亚的儿子闪到亚伯拉罕有几代？十代所以这个创世纪前面十二章里面跟我们说的这个记录二十代。然后当你看翻开马太福音一章，又有一个家谱，那个家谱从谁开始？亚伯拉罕，因为前面从那个家谱从亚伯拉罕停止，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到巴比伦被掳十四代，到从那边巴比伦被掳到主耶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总共有42代。当然中间有一些省略了马太写的时候省略了所以这个家谱一条线追下来，为什么马太要这样子写呢？因为他要读马太福音的人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所以马太福音有这个家谱，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你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就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是属天的属天的，属地的层面就是说到以色列人给那块地给他，而属天的呢是说到耶稣，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耶稣。所以保罗要跟我们说，这些全部都是在应许里面，律法还没有出来，还没有律法，神已经应许了所以他说不是指着许多人，是指着那个子孙，就是基督。好，所以这里当神跟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里神跟亚伯拉罕说过一句话，他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万国怎么会因亚伯拉罕得福呢？因为耶稣，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其实因亚伯拉罕得福，其实亚伯拉罕死了已经到现在已经4000年了但神其实他就耶和华就在他，因为他这个约呢，他说了好几次，他跟亚伯拉罕说了，又跟以撒说，又跟雅各说，重复的。不过他会把一些新的一些启示 启示出来，当神跟这个以撒重新立这个约的时候，创世纪二十六章的第四节，他就说，又要将之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他说，二十六章，我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就是并且地上万国并因你的后裔得福。他就加了一个字，你的后裔。他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是你，可是我们怎么因着亚伯拉罕得福呢？其实是他神是远远指着以撒的后裔，其实是雅各的后裔，其实是一直就到了耶稣。所以这里这个保罗是这样子引这件事出来，这个后裔万国能够因他得福，就是从耶稣这里得福。所以现在就一个关键了，他就说十七节，他说好，这个神预先所立的约啊，这个约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啊。这里他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很长的时间啊。我先解释四百三十年啊，如果你就去计算啊，可能会有一些挑战。他其实他这里是跟我们说，如果你看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神其实已经跟亚伯拉罕应许过，他们会在外邦人被苦待多少年？四百年啊！神已经其实一早已经说了啊，已经说了。那么从神亚伯拉罕到雅各下埃及，到雅各下埃及，其实那边还有两百多年，所以你再加上以色列人在埃及有四百年，所以他其实不止四百年，从亚伯拉罕到他被们从埃及被拯救出来，所以这里说的四百三十年是他们是从雅各下了埃及之后开始计算的，就是他们做奴隶的时候计算的，不是从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计算的。为什么这样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还以撒雅各还不是奴隶，当他们约瑟死了之后，以色列人才成为埃及法老的奴隶。我们这埃及是法老是预表了撒旦，所以四百三十年是说到他们做这个在埃及的这个情况。他说不过重点你不管那个算式，重点就是律法是几百年之后才出现的事情啊，这个是保罗要提出来的重点。他说律法出现了是谁先？应许先还是律法先？
应许先。
律法出现了，律法有没有废掉应许？没有。保罗说没有，他的论据就是律法是后来出现的，可是他没有废掉前面的应许，就是说神的应许永远有功效，没有被律法废掉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他说因此这样子就叫应许，没有叫应许这个归于虚空，就是神的应许不会因着律法出现神就改了他的应许，神没有改他的应许，神还是应许了，神就定了，就已经打印了，神签字了，他就一定会做啊。所以这个是一点。然后他说因为承受产业的是本乎律法，不本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是神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所以这里保罗就说产业这个产业这块地是神借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是借着律法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应许。
律法几百年前神已经说要给以色列人，是应许不是律法啊，这个我们要懂，这个是属地的事情。那属天的事情呢也是一样，基本上保罗就跟我们说是一样，就是属恩，关于救恩，关于成圣的事情，这个应许呢属灵的事情是这个产业，神要给我们的产业。产业是什么呢？产业是把神他有的他要给我们，神的丰富他要给我们。那块地出埃及记你神跟摩西说那个是广阔牛奶与蜜之地，美好的地，这一块地是神的，可是神要给以色列人。 那现在属灵的是神要把好的东西给我们，那他是借着应许给呢，还是借着律法呢？借着应许，不是给，借着律法，不是借着律法。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论点。所以如果他说，如果是能够凭着律法，若是本住律法的，就不本住应许了。可是神是本住应许的。那么这个应许是这个产业是借着神应许就给我们的。我们要怎么得到呢？是些行律法，还是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工作？信，不是行，是信。律法是跟行连上去的，行，因为律法都是叫我们去行，可是应许呢，是叫我们去信。这个就是应许跟律法的不一样。好，那么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那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那应许一早都给了，为什么要给律法呢？好像多余的嘛。他因为他一早都应许了，他应许给那个救恩，就是那个后裔，万国都会因他得福，然后也应许给那块地，为什么有律法呢？然后保罗就跟我们解释，他其实是加上去的，是因为过犯加上去，因为人有罪，所以神起了应许之后，立了约之后，又加上了律法，是因为人的罪。律法就好像一个镜子，神没有律法的时候，人就不知道自己是有罪，是罪人。神给律法了，就好像给了我们一块镜子，然后我们看那个律法，就好像照镜子，一照下去，我们就看见罪人。这个就是律法的功用，它就是一个镜子啊，我们可以去想，就是这镜子照我们这个丑陋的原貌照出来。所以他说是加上去的。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显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得更多。我有一点时间超时了，差不多。好，我们所以这个是一个点，就是律法是加上去的。律法呢是外天的，它是暂时的，是那个应许才是永恒的。好，那么下面他还说什么？他说要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个子孙是说到一个了，而是借着天使金钟宝所设立的。好，这里他说到一个事情，就是什么是用天使金钟宝设立的？应许还是律法？
律法
是神借着天使，神派了天使，那天使把这些律法呢传给一个钟宝，这个钟宝的名字叫摩西。神就把它传给摩西。在斯底凡讲的这个道里面，斯底凡也同样的提到这个事情，在使徒行传七章的三十八节，他说：“这人曾在旷野，这人是摩西，在旷野中和西乃山上，对那与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所以借着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神是用借着这个天使把律法传给摩西，摩西就变成一个中保。中保的意思是什么呢？中保就是他在做中间人，他左边有一个人，右边有一个人，他就在中间做和这个见证人。他左边是谁？他有一边是神，另一边是以色列人，他跟神跟人中间做一个中保，把这个律法颁发给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接受这个律法的时候，我们以后读出埃及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说他们要守这个律法，他们觉得他们能其实很快的 他们就知道他们不能，因为颁发律法的时候在山上颁发，他们就在山下做什么拜祭牛犊，就立刻 就破了、啊、就那个就受不了。那么这里的重点就是这个中保是摩西，是见证这个旧约律法之约。他说，然后他说中保却不是为一面做的，意思就是中保旁边他有两面，一个是神，一个是以色列人。可是他说神却是一面，神却是一面，就说到新约里面就说到不是还没有到新约，就是神跟亚伯兰立约，神跟亚伯兰立约呢，神是没有中保的，神是亲自的自己来跟神亚伯拉罕立约，神亲自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所以这个就是跟律法 不同、跟律法的不同。那我们 要去看律法它里面的一些内容。律法它就是一个禁止，它只能让我们治罪，可是律法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是不是？律法里面没有说他能赦免，他唯一他能赦免的最明显的就是献祭。你要献祭呢，你犯了罪，你就献赎罪祭、赎愆祭。可是他只是在这个不能就真正的除罪，每一次犯了，你就会要去献一次祭。而且他不能对付罪本身，他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啊，律法没有这个功能。这个中保我们也可以跟新约的中保，现在我们要跳到去新约，新约有一个中保，与摩西是旧约的中保，新约的中保是谁？耶稣，耶稣也是站在神跟人中间，他是做中间的一个中保。摩西自己是没有流血的，他颁发那个律法的是那个出生流血，这是那个祭物流血，你还记得吗？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你会就看到血变成两半，一半就丢在那些以色列身上，另一半就倒在那个这个祭坛身上，这个因为立约一定要用血，那个是旧约。可是新约呢，旧约的中保是不流血的，摩西从来没流过血，可是新约的中保主耶稣基督却是宝血流出，洗净了我们的罪这个是拿来做对比。所以这个律法是不能满足这个神，或者说这个中保摩西本身他自己也有罪他也自己要赎罪，可是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这样子的对比有很多。旧约叫人治罪，所以我们现在好像你要思想一下，旧约跟新约的不一样。其实新约我再说一个，新约就好像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它的性质就好像新约的样子，它是跟旧约不一样，你知道吗？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神自己签字的，主耶稣跟我们立约是谁流血？是主流血，我们没有流血，也是主签字的。这个是新约，是神跟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神当面给亚伯拉罕的。基督给我们的应许也是基督给我们的，神界的基督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就会看见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有应许了各样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又给我们，这些都是说到这个迦南美地。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得到的是那块地，可是他有没有给基督徒那块地？他没有给基督徒那块地，他给我们的是属天的东西，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更棒的更好的东西他是在基督里给了我们，这个就是神的应许。律法也不没有人可能解决人犯罪的问题，他只能知道人之罪。新约不但只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还赐给我们圣灵，好让我们能够胜过罪不但只解决赦免我们的罪，还让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胜过罪。 旧约是神对人有要求，因为旧约都是犹太人归纳了613条神对人的要求，可是旧约里面没有神没有给人能力去满足这个要求，他神只是 跟人要求，可是人神没有给任何人能力去满足这个要求。新约 是神赐下基督圣灵，接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复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复活与基督同死同埋葬 同复活，能够有能力满足神的要求，这个就是旧约跟新约的不一样。好，我想好，我想我们到这里我们就差不多了，下面的时候我们下一次再说。基本上我们很快的归纳一下，神的应许是一早立了，不能被废去的，不能被后来出现的立法废去。第二点，神应许的中心是基督，不管是那个万国怎么蒙得福呢，是借着基督。那个神应许的后裔，像是那个后裔是指着基督。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也是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都是他应许的中心就是基督。第三点就是神的应许是在律法以先，不能去被后裔，这个律法之约不能废掉前应许之约。神赐给产业是凭着应许，不是凭着律法。还有律法是为天上去的，是因为人的罪天上去的，要经过中保之手，这个天使中保之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神自己直接跟亚伯拉罕应许的。好，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个应许之约，你应许亚伯拉罕万国都会借着他能够蒙福。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原本在你恩典之外的人，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因心称义，能够得到神你跟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基督耶稣，你把天上一切的属灵的福气都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好让我们不再被律法捆绑，让我们在基督里有真正的自由。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信实的神，你所做的应许，你所立的约，你必定会成就。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